今天是2025年12月11号，周四啊。先回答这个官网的问题。昨天回答到107楼，108楼，108楼是叫应龙的朋友，哦，这位说了一下自己的心得啊，我就给大家念一回吧。还有一点就是尽量不要求轮回内的快乐，比如希望老婆、孩子、家人、朋友对自己好。希望他们能够回馈自己的好，觉得自己对人好5分，就应该收获起码1分；觉得某某某应该对自己怎么怎么样，这些想法都不要有。越是不求，越是轻松，越是轻松，进步越快。放得下一个执着，控制身体紧绷感会降低一点啊，就是放下一个执着或者控制欲，这样的话身体紧绷感会降低一点。这是这位的什么心得吧？下一个问题，109楼兰兰，这位问楞伽经第17的问题，复次大会，菩萨摩诃萨住智慧心所住相已，与上圣智3相当前修学，何则为三？所谓无影像相，一切诸佛愿持相，自证圣智所去相。讲了初地菩萨要勤修学上圣智三相，从初地入八地。这位问的是第一个无影像相者，皆由惯习一切二乘外道相故得生起。这是佛经里的原话哈。师父解释说，二乘外道要么认为意识是被创造出来的，要么认为是自然产生的。根据这样的观念来修行，只能进入类似无想定的那种定。既然这样，无影像为何还是上圣智三相之一？初地菩萨勤修学这个无影像，为何还能上境界到八地呢？这位问得很好啊。首先说这个三个圣智哈，上圣智三相，这个是次第来修的啊。前面是初地的时候，所谓无影像，然后呢？开始修一切诸佛愿持相，佛都是有普度众生的大愿的啊。后边开始就得有这个大愿，初地之后开始中间段吧，这个菩萨是要有这种大愿的。然后自证圣智所去相是最后阶段的，八地以上那个菩萨阶段的啊。所以依次来修，这个不是同时修三个的啊。所以前面就可以用这个，无影像相来修到初地菩萨。那么你说？这个外道是，用这种意识被创造出来的，或者本来就自然产生的这种观念来修，他能不能修到初地菩萨那个境界？首先在这里说二乘外道，佛说了二乘和外道，二乘和外道是区别开了的啊。我可能没有明确的把它分开来解释，所以让你有这样的理解吧。那么二乘声闻乘缘觉乘。这两个是学佛的，所以理论上是可以到初地菩萨的啊。声闻乘，那个声闻是在凡夫阶段的，但是缘觉乘是，阿罗汉的高级阶段，甚至菩萨初地的菩萨啊，也可以算吧。因为缘觉是为了把那些个再来人，他们不靠师父哦，没有拜师的情况下就可以修道的那个，那种现象，为了解释他们，给他们取个名字叫缘觉。所以可以修到初地菩萨。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外道了外道能不能靠自己修行或者错误的观念下也能修到初地菩萨？这样跟你说吧，理论上哈，理论上纯靠理论上，一个凡夫完全靠自己也可以成佛，一个凡夫啊完全靠自己，纯理论上啊也可以成佛因为你靠自己修行，这反过咱们举个。怎么说呢？这个逻辑上这样跟你解释啊，比如我买彩票，理论上我是可以中的，是吧？不管这个百分之多少，多少万分之一的概率，只要有概率的话，我是可以中的，是吧？那么我连续100年每期都买彩票，每期都有中的概率，那么我有没有一点点的概率可以连续100年都中彩票，每期都中的彩票，有没有这个概率？是不是有？有没有？是吧？有吧？这么算的话，凡夫到初地菩萨是有概率的，哪怕是你到佛也是有概率的。这个你全靠你自己来修，你自己琢磨啊， 修心的方面你自己琢磨修，然后消业的消业方面也是，哪怕你看不见业的前因后果，你啥都不知道，全靠蒙，能不能拆掉一个业，能不能消掉一个业，可能比就像买彩票一样，概率非常低吧，有可能，但是还是有概率的。那么你有无数个业你要消，那么每一个业都有很低很低的概率可以成功消掉。那么所有的业加起来，肯定还有那么一丢丢的概率是可以消掉的。修心方面也可以全靠自己悟来修到佛的，是吧？每一层都可以有一丢丢的概率，虽然层层叠加，层层乘以这个0.000几的概率啊，这个可能数值非常非常低，但是它不是零，所以不能说你一个凡夫全靠自己是完全不能成佛的，咱们严格的意义上没法这么说的。实际上，这个概率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低，但是还是有概率的。所以再说，外道可以修到初地的菩萨，有没有概率？那咱们就逻辑上来解释，它是还有一点点概率的。那么好了啊，这样解释不知道你能不能满意啊？这个前面就是这个三个圣智需要依次来修啊，依次来修，不是同时在修的啊，所以依次来修。前期是初地菩萨那边是无影相相，然后中间段是诸佛遍知相，后边段八地上十地那边是自证圣智所趋向。因为书上也说了，自证圣智所趋向者，为由不取一切法相，成就如幻三昧身，去佛地智故而得圣趣。去佛地啊，走向佛啊，去向佛的那个境界，所以故而升起啊。这么看的话，首先是三个依次是境界不同啊，次第修啊，所以你可能理解为一开始就一直修这个最初的，然后直接到最后一个佛啊，不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理论上这个外道也有那么一丢丢丢丢的概率也可以成佛啊。咱们客观上讲，咱们传法也是凡事都得客观，讲客观现实嘛不能说啊。你没遇到菩萨啊，你绝对不可能完全没有任何一丢丢的概率成佛，这不能这么说啊。虽然说这个概率已经低到没法你自己去琢磨，你自己达到，因为好像也没有说多少人，也没有什么人完全靠自己能成佛吧，要不然可说佛教的人应该多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全靠自己解脱的人，说不定他也会出来传法，所以这个称之为佛。讲这个解脱法的宗教可能不止一个吧，但是呢，现实里没有啊，那说明全靠自己是这个概率是有，但是呢，成功的人估计没有吧，我也只能这么说了自己悟吧，自己悟，我是这么理解的哈。那下一个问题，太卓越，你这是有人放生回向于你，然后呢，你是想骂他感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是要骂他呢，还是感谢他呢？还是以骂他的方式表示感谢呢？我觉得应该是我的理解是，你是想以骂人的方式感谢他吧？那我替他谢谢你哈啊，还有这个，说不定对方能发同体大悲心。哎呀，我都怀疑你有同体大悲心了，你就好好修你自己的吧。有同体大悲心的人是愿意替他人承担痛苦的人，应该不是给别人造成更多的烦恼的人吧？好好修自己，好好修自己就够了别人这是少管等等上边真的给你任务了，你就开始出来做没给你就算了。还有你这种各种表现让我怀疑你不是个再来人呢，所以应该再来人是不会这么浮躁的，也不会这么有表现欲望的。大家都想尽办法隐藏自己没有上边明确的指示，还得自，就算有的指示让你出来传法，还得自己考虑考虑这个要不要做除非是在出生前已经安排好的任务要不然都得琢磨琢磨该不该做呢谁像你这样喜欢吸引别人眼球还是你太年轻了，还是太年轻，好好静下心来修自己吧，好不好？下一个问题，太竹位，还是这位的问题，111楼这位就不是你以前不是就认为我是你的师叔或者师伯吗？你怎么就变成师兄呢？你这一仗长了辈分，那么再过一个月，你是不是又长一次辈分，和阿弥陀佛称兄道弟了？
我是不是得叫你师叔师伯了？你这人很神奇啊。还有这个，你下边，112楼，我写的问题，这个如果你是真的再来人，你这不会有这些问题了，你这都很了解的，再来人都知道怎么操作，里边是怎么逻辑的，所以你好好修行吧。如果你修到那个境界，说不定你马上从脑子里就能想出答案来。你现在才2个半小时，还，对于修行人来说，刚刚踏入一只脚，2个脚都还没进去，才踏入了一只脚，结果呢，半只眼睛瞄到了大门内的一些不好的东西，然后开始这个，控制不住自己，所以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还有大家对你还是很偏爱的哈，大家对你还是有爱的，希望你能好好修行啊。平时少说话啊，多打坐、磕头、念佛，少说话，脑子里的妄想你都把它们当做没用的啊，然后专注于打坐就行了。你不是有同体大悲心吗？众生很苦哦，你先把自己修好了，你再来度，好好修行就可以了啊。这辈子，先修个20年，怎么着也得修到3禅吧。你还年轻啊，再努力点。40年、50年，四禅、无色界定还是有希望的，有希望，能多努力吧哈。还有下一个问题，113楼，阿弥达，这位问销售业绩年年下降，请问师父，佛菩萨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什么？佛菩萨没有那么安排不安排的，这应该是按照你的业，你本来就有的业，你只能说编剧菩萨给你编写的命运吧。不过都是按照你的业来写的啊，而且你看看你打坐腿稳定在3个小时了，现在还在执着于工作啊赚钱这个事儿上，我不说了吗？你好好做功德，然后好好修行，然后求佛菩萨给你时间、金钱、健康这3样就够了，不需要工作怎么怎么样啊，钱不一定靠工作而来，所以可能是你在这份工作上的缘分也快尽了吧，但并不是。这就不会赚钱了，有可能在别的地方又有新的缘分，新的事业说不定新的事业是不需要这么天天跑销售，还能赚钱的更好的，说不定也有可能这个是有可能啊，并不是我说的啊，你不要真把它当做啊，有可能你到了什么上山修行的缘分了，一下子剃头上山了，也有可能啊，凡事都有可能，所以。一切发生皆有利于我。你看外边天天打仗，每天都有上千人死。在家里每天熬腿3个小时，出门还有工作，还有饭吃，这不挺好吗？没事儿的，放心。佛菩萨不会让你完全饿死的程度。所以专注于修行然后一定要求的话，求时间和金钱、健康这3样就可以了，不要在工作上求什么业绩之类的。下一个问题，114楼，如善，这位说，3年来内心一直坚定双盘，然后有一段时间开始动摇，也不想修了，但是呢，有人告诉他，3年来应该重新发愿，然后这位发大愿之后，又有了精神头，继续修行了。这位问，这个大愿是要每年或者每3年要重发，重郑重发一遍，获得佛菩萨加持力，保护修行人安全修行。就我都建议大家是每天发每天做功课前都发一次我要普度众生，再这样想一下，就这么简单的事有啥难的？我3年前我都没出来呢，3年前你发的是什么愿？是什么大菩提心吗？有可能不是吧？所以，修行到了一段阶段就，差不多了这个你没有大菩提心的话，就到那里了，然后呢，就后边，又发了愿。就给你把加持力给续上发愿就是，充会员嘛，就算充会员吧，先充个免费的会员，脑子里想一下就可以充免费的会员，这多好。你愿意花钱的话，那更好。还有愿意用身体力行的那种方式做功德的话，那就更好。这个世界满世界全是佛菩萨就身边全是佛菩萨。你只要有心的话，都可以，都可以引来他们的加持。下一个问题，115楼，二无我。你说的对，这位说，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在 南北朝和台中、唐朝时间来过啊，然后呢和梁武帝和唐太宗等众生互动过，那是不是除了一些空心萝卜外，遇到的众生将来这二位菩萨成佛之间都要度？哦，是的，都要度哦。但是呢，你只要把人带到极乐世界就够了，他们会在那里慢慢会成到阿罗汉的。啊，其实这个啊，在菩萨的境界，因为没有时间。啊，所以根本就不需要担心这个，你只要能把人带到极乐世界就够了。啊，这个也去极乐世界很难吗？好像可能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说就非常容易的事了，但可也许对这里的众生来说会有一点难度吧。那可能执着太多，对这个世界迷恋很大。啊，但是呢，你只要肯放下这点迷恋，啊，就算修为不够，你肯放下，拿点功德啊，多做功德福报，然后发愿去，啊，还是有很大概率的。下一个问题，这位问，观佛是用眼根，是不是用意根呢？观佛是你在脑子里想象一个画，画是用我们眼睛来获取的，你的想象全是从我们眼睛里看到的这些现实里的画面，来经过脑子里再琢磨出来的。所以闭上眼睛，你脑子里画画，那也属于在眼根层面上进行，创作哈，创作，这么说吧，眼屎它只有反应的那种能力，把外边的色尘通过眼根反映到眼屎，只有这个能力。它眼屎本身是它不可能是随便创造的啊。但意根在后边再起作用的话，它可以创造，但是呢，它还得通过这个眼屎，从眼屎里反映出来。也就是你看到，你就算闭着眼睛看不到，但是呢，你想象的东西会以眼屎的这状态里反映出来。在眼屎里，如果你是这辈子刚出生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的是盲人，从小就是盲人的话，你这个眼屎就基本上起不了作用，你连想象都想象不出什么东西来。所以这个就不能算是意根了，而是在眼屎啊，你能想象出来，就说明是在你的眼屎里已经起过作用了，已经看过东西，所以才能在眼屎里再反映出来。还有，在网上修行的时候，六根前面的眼、耳、鼻、舌、身，这加上身根的触觉和冷暖觉这样的六种感知能力，全部都是注意力层面上的，所以注意力熄灭的，这前面都会熄灭掉，但是后面的意还在，意还在哦。这个意是情绪层面上的一种欲望和思考，它也可以称之为意根，所以这个还不能完全当做是你的，怎么说呢？前面的注意力层面上混在一起哈，还有双盘2个小时坚持不了，哦，下来10分钟内，然后双盘但换个姿势可以吗？1个小时实在坚持不了，可以也可以的，你坚持不了就出来起来走动走动再做啊，不要超过10分钟继续做，还是有效果的啊。这个虽然效果不没有连续做2个小时要好，但是还是有效果的。都是这么过来的嘛，不用什么过于多的在意啊，你就按照你的节奏好好修行就可以了。117楼二卧，这位问：阿罗汉可以前知500世，后知500世，那么后500世，边际菩萨都还没编出，阿罗汉怎么知道？这个边际菩萨的确是每一世编得精确一点，但是呢，你大概可以看，不需要精确的看。那么大概是怎么看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这回投胎到地球来了，那么你的业肯定是和地球的某些人和你业有业缘的都是在地球人，那么从你这个有业缘的众生当中就可以排除到很大一部分，只有现在还在地球的和这些众生之间的业，这就在业的方面就已经排除了很大一部分，就拿出一小部分来了。然后呢，你的习气上就可以看，如果你比如说你的杀业很重，你的杀心很重的话，就直接有可能投胎到畜生道。或者鬼道去，你得消这些个杀业，或者这个消点你的习气，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就大概能算出来，你往某个方向啊，你的业会往某个方向编写，只能算个大概出来，但是这个算个大概也很了不得了，因为八九不离十，这个得看这个怎么说呢？你得靠你的修行达到那个境界再去看，这样就很容易看出来，当下是。用逻辑只能这么说啊，先是从和你有缘的众生当中选择你目前所处的环境，
在这里有的那些众生，你可能有缘众生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呢，你在地球上你能遇到的人就并不多。然后呢，下一个就是你的习气，你的修行的程度，然后再往这儿再加的话，就是你的愿了。你有一些个愿，除了消业之外，有一些人有愿，那么就你有福报的话，就会往这个愿的方向先给你写，这样也能算出一点来啊。我也只能大概这么说了哈。这个以后等你什么时候修到，也可以当一个边际菩萨，或者是那些个边际菩萨下面跑腿的那些个职务，那个时候就可以看出很多的东西了。下一个问题，118楼，琉璃明澈，打坐最好是观下丹田，观呼吸就算了啊，我是不建议观呼吸的，观下丹田就可以，初学就观下丹田就可以。然后呢，你说是睡不着，这个很正常，因为初学开始修行，一旦开始气转过来了，然后就睡眠就会减少。睡前打坐一两个小时，反而变得非常精神，这个也有那么一段时间的。可能有些人会维持几个月，有些人会维持一两年所以有些人就错过了这个睡觉的时间点，所以如果你是经常这样的话，我建议你先睡觉，然后凌晨起来打坐，你比如说9点到10点之间睡觉，然后早晨2、3点就起来打坐，这样就可以了嘛。然后这种情况打坐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改为持咒参思情啊，持咒是比观要境界低的，所以你要往上走的话，参思情，就是我的建议还是你先调整一下作息时间哈。你睡前打坐的话，容易会睡不着，所以把打坐放到凌晨，睡前呢，你可以想好好睡的话，磕头就消耗体力的话，就更容易睡着了，晚上磕个头再睡去，再吃点水果就睡着，这个。这是很美的感觉，睡觉也很香啊。对普通人来说是这样的，然后凌晨起来打坐哈。下一个问题119体悟，时刻或轻或重抓着无念无情绪的清净心，安住里边，跑了就拉回。这个方法，算思情或思泊吗？不是，无念不算，无念无情绪不算，思泊是思念的情绪，它是有情绪的。而且，把目标锁定在佛上啊，它是有思念的明确对象的。你这个无念无情绪，那肯定不是思念了。还有刚才已经一直讲的那个坛经里，刚结束的那个坛经里，这种，守空的修行不对啊，这个不好。平时守空或者打坐时候守空，这个不是好的修行方法，会出问题的。下一个问题，120楼，清梦一方。这位说，修行上感觉自己会懈怠，有一段时间好好修行，然后会懈怠，然后呢，还有去医院检查，眩晕、听力受影响等，然后呢，又开始修别的法门，修了一段时间又想回来修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安心好好修一个法门也不知道自己修哪个法门适合，你就这么跟你说吧。你因为在修行上有所求，才这样来回跳，我也会懈怠。修行不要求什么，修行是往里灭的过程，所以当你修行到一定程度，开始心里，烦躁的心起来，懈怠的心起来，你就知道啊，这个是我要灭的东西，所以应该坚持修行，不要被这个烦躁和懈怠的情绪给带走，而是要坚持修行。你不是那种怎么说呢？要达到某个境界啊，先给自己定个目标，我要到什么时候要达到某个境界？你这样的话反而会容易修偏。修行不是你求某个境界的，而是往里灭自己的情绪的，所以应该是安住于修行过程当中啊，享受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有不好的东西起来，那就好好观察这个不好的东西、这些情绪、这个想法、这些身体上的感受，它是怎么来的，好好观察啊，不要想着马上什么都变好。就是享受这个修行的过程，而不是，给自己定个远大的目标啊，必须修行达到某个境界，这样的话又是，妄想加妄，又增加新的烦恼。所以你现在就是，你不管散盘也好，双盘也好，打坐的时候你又想感受这个状态，最好是能享受这种修行的过程，这是最好的。你就这个和。
小孩子兴趣课一样啊，有些小孩就这个也不愿意学，那个也不愿意学，因为他提不起这个兴趣。如果你一旦开始提，小孩子能开始提起兴趣啊，觉得这个挺好玩，愿意学，这样的话就非常容易进去了。那你现在对修行是没有这个兴趣，也没有那种明确的，明确的大愿啊，就是大愿，就是普度众生的大愿啊。你想你要度很多人，但是呢，自己还没有那个能力，那是不是应该精进呢？啊，你也可估计也没有这样的大愿啊，所以，可能容易这样懈怠吧。啊，你自己好好想想，然后呢，安住于当下的这个修行状态里。打坐的时候就不要想未来的事，你就观察自己内心，观察自己身体，这样就可以了。啊，修行法门都已经说了啊。下一个问题，小鱼鱼121楼，只是练成了腹式呼吸，但是没能打通经脉，打坐的时候最多能双盘1个多小时。这样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啊，至少比常人健康啊，起码有个健康啊。腹式呼吸练成了就比普通人健康一点，健康不少呢。啊，很多身体一些炎症啊，都会自己就会好。啊，再努力努力，能达到2个小时，能打通的时候就这个健康程度就会提升一段。最起码修行，最起码你得有个健康吧，好的身体和好的精神状态啊。啊，身体健康就，这个意识也清爽。啊，头脑也清醒，能这样不挺好吗？下一个问题，122楼，枫红2019，这位说鸡蛋不吃了，但牛奶和锅边素仍吃，然后呢，饿得快，因为瘦饿得快，虽然不吃肉，但特别想看网上吃播视频，请问师傅这样是否等于没有戒荤？啊，你是要判断戒与戒的戒不戒的问题呢？那你严格来说，连过。锅边肉也算是也沾了点肉啊，严格来说是这样的，那就没算了啊。但是呢，修行它不可能做到一刀切啊，你做不到的话就慢慢都过渡吧。啊，慧能也是在和那个猎者们一起生活好几年啊，也在一直都在吃锅边那个肉边菜呀。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业，所以不要过度的自责。你已经往这个方向努力了，慢慢戒，慢慢来，这样就可以了。还有看网上看吃播，这都没啥关系啊。甚至你网上看小黄片儿也没啥关系，人都有这个欲望啊。你只要知道这个不好，这个不好，这个未来是要戒的，有这样的念头，然后往这个方向每天努力，每天坚持修行啊。等哪一天到了，自然就不想看了。所以想淫欲也好，食欲也好，都是欲望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下一个问题，123楼，真雅，这位说做保洁，我劝他。啊，发愿度所有来此卫生间的人，所有众生这位问，可是卫生间不是我的，一切用具也不是我的，我只是打工的，也可以吗？当然可以啊，这个娑婆世界也不是我的，我是从外边来的，这个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但是我也在这里度人呢，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没有关系的，不是卫生间不是你的，你照样可以度啊，然后呢，你下边说你在被迫啊，或者说不得不给孩子做肉食，还有鸡蛋呐之类的，还有杀了个蟑螂，然后念地藏经，杀蟑螂念地藏经，你从蟑螂的角度来想一想啊，他会接受这样的说法吗？啊，我先弄死你，然后度你。如果有人跟你这样说，你能接受得了吗？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还是算了吧，你就不要干这种事了。啊，你觉得现在脑子不太好，愚痴，那么你在那个先读地藏经啊，上面说了怎么开智慧，你怎么在地藏菩萨面前供个什么智慧水啊之类的喝，然后最重要的是还是发心，要是你从现在开始发愿，以后再也不杀生，而且。还有劝别人不杀生，尤其是你孩子，也别让他少吃啊！你孩子多少岁我不知道啊，但是呢，他能自己做点吃吗？那你直接告诉他啊，肉妈妈以后不会给你吃了啊！你想吃的话，你自己做吃，这个你随意。零花钱给你爱怎么吃你就自己随意去吃，这样也可以啊。孩子如果太小了，那就没有办法。但是呢。你不给他吃，你连孩子都控制不了的话，你这个父母怎么当的？如果孩子是太小了，他必须得靠母亲，那你不给他吃就完了呗？他能怎么样？他能不离家出走吗？如果他自己大了可以做着吃，
那你跟他说啊，妈妈有这样的信仰，现在开始我不想杀生，也不想给别人做肉吃了，啊，那还能他怎么样？他能打你吗？他要离家出走，那算他的，那也是他的业吧。这个人就是有些时候就放不下很多这个执念哈，你能迈出这一步，就是很大的进步，在业的方面就有很大的进步，然后在地藏菩萨面前发愿，从现在开始不杀生了，以后我要。2倍放生，3倍放生，以前杀过的生命，我都以放生的方式来积攒功德回向给他们，然后每个月拿出一点点的钱，都放生，坚持放生，贵在坚持，这样啊，不但放生啊，坚持啊，然后念经回向给以前杀生的，那么你的智慧就回来了，啊，智慧本来就有，智慧本来就有，就是你的那些障碍就会减少，然后就会开智慧的。啊，明月照我心。第一个你说的是感应或者身体的一些，好的感受。我觉得就是佛菩萨加持吧，让你更快的恢复身体。第二个问题，我建议你还是多，思佛吧，往思佛方向努力啊，妄想起了，思维跑了再拉回来，继续思佛，继续思佛啊，不要观呼吸，也不要观丹田。你既然可以思佛，那就继续思佛，往这个方向努力。还有，也不要修什么耳根圆通啊，能思佛就是思佛是最好的，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你只要习惯了，后面就，修行方面就怎么说呢？路途非常非常坦荡啊，这个思佛是最容易上道的。其他观佛啊，什么呼吸啊，这个到的时候就得该放下。如果前面已经习惯的话，可能想放的又难一点，尤其是呼吸啊，观呼吸，也观丹田等。观佛倒是可以联系到思佛上，这样还好一点哈。还有第三个问题，你就两个腿，换着来吧，每天换着来，一边早晨打坐一边，那晚上再打坐另一边，或者说你一天只坐一坐的话，今天坐这边，第二天坐那边，这样每天坚持，然后思佛这样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126楼509。每天晚上磕完头都会饿得不行，那吃吧，吃水果就可以了啊，吃点水果啊，或者蔬菜也行，黄瓜、胡萝卜，白萝卜，这些可以生吃的，洗洗也可以吃，也可以榨汁儿吃，水果、蔬菜可以榨汁儿吃，还有你想吃点抗饿的话，也可以煮一个土豆来吃，然后。吃多了，第二天又那就不吃多就可以了，稍微吃一点，然后就感受那个饿的感觉稍微消失了，就赶紧躺下睡觉，这样就好了。太乙主位又是这位朋友，这位说身体时不时有异样感觉跟做爱，你后边又说没谈过恋爱，你怎么知道是做爱的感觉？然后呢？想问问这个是。什么情况？这么跟你说吧，打坐做到一定程度，开始气转的时候，有些人会有一种快感，像做爱一样的快感，但是短暂的，而且也不会一直有，不是每次都有，会很快会过去的。如果你平时就有这种感觉，没打坐的情况下就有这种感觉，我怀疑是有东西附在你身上，开始吸你的精气，它会带来这种感觉。然后呢，而且。就是做爱嘛，做爱都是消耗这个能量的，消耗能量的。然后呢，就时间长了，就会人越来越萎靡，精神状态也不行，身体也不行，越来越差。因为有很多这种案例的那些出马仙也好，什么也好，一旦身上开始不提，然后那种爽的感觉啊，就是那爽的感觉是消耗能量的，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大部分爽的感觉都是让你消耗能量，然后消耗的多了，然后慢慢就萎靡了。所以我建议你先去寺院，给他立个牌位吧，就写你的冤亲债主，然后呢，冤亲债主也可以再写一个什么累世的，宗亲这样的话然后立个牌位，然后花点钱，然后做功德，回向给他，然后发愿渡他，渡这些个和你有缘的一切众生，包括现在来找你麻烦的也好，是不是只靠心念就能让别人有感觉？可以吧，可以是可以，但正常人不干这种事儿，哪有正经人每天让别人有感觉的？那正常人能干那种事儿吗？下一个问题，师傅，内力是指什么？这个你不用知道，你现在才2个半小时，想这些问题干嘛呢？
控制阀门，具体怎么个下注法，你这个都不用你知道。我想报复他，男女都不知道，想让师傅都开始，不要报复，你发愿渡他就可以了，不要报复啊，你有些不想喜欢报复的人，这种人怎么说呢？都没有一个修行人的姿态啊，现实里也的确有这种人，一说话就你不给我这样的话，我以后也会这样对你啊，这种说法，这种人都不值得交往，我是这么认为。动不动就想着报复人，那你这个业会一直轮回下去的。咱们修行人是要把业终止到这里，有坏事的话承受就完事儿了。你想啊，别人不听我的话，我就那无那我以后我也不我也要这样对你，往坏的方向说，这种诅咒啊，或者说，可以自己不管是自己能落实还是不落实的，总是这种说一点威胁的话啊，这种人都不是修行人。所以我根本不相信你有同体大悲心，下一个问题，两人不在一块，隔空能怎么做到？我不知道啊，你问问他吧。我觉得那个不是正常人，不是个人，那是个灵体吧，不是个人，所以会一直跟着你。我怀疑有人喜欢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你就正常好好修行就可以了嘛。还有。如果你有觉得有东西的话，那就多念楞严咒，然后发愿度他然后问问他有啥诉求，他跟你聊一聊，然后求佛菩萨加持，让佛菩萨仲裁。我就不看了啊，我就不，我没没我没空，我看这些个，你要看的话，这世界有的是可以看，但是，看完基本上都没什么好事，全是坏事。所以看这种事儿，你就交给佛菩萨吧。你想知道针对你的那种最对你有帮助的那种答案的话，你就做功德，然后求佛菩萨给你开示吧。下一个问题，128楼，郁可林4/27，《地藏经》连续读1年365遍和断断续续读360遍，效果一样吗？一样吧。条件原因不能每天都念，没事的，你只要坚持念就好了。129楼，空空少年。空空少年，你的问题好像你没有看第一本书、第二本书。注意力和自信的关系，注意力是属于执着的层面啊。你先去看，把书给他看完，把意识的结构都梳理清楚啊。里边是妄想，菩萨的妄想，然后是阿罗汉的分别心，然后是凡夫的执着啊。执着里分四空定执着，然后是。四禅的相对于四禅的执着，注意力始于二禅和初禅阶段的执着。你先把这个大理论都给梳理完了再说吧。注意力本来就是选择性的，就是对外境和对自己选择性的。你选择了这个，就选择就放弃了，等于放弃了那个。你注意听音乐的话，那你就等于放弃了其他杂音。情绪和自信的关系，自信在这个情绪在注意力之上。真应对应的三禅，所以你专注于思情的话，下边那个注意力就会破灭的。下一个问题，130楼，青葱踏路行，这位说写了2个偈子，沧桑岁月见众生，茫茫山海见自由，遨游天地见世间，观缘起灭见智慧，苦道及时见慈悲。心行绝处见自己，众生第二个啊，众生缘诚心行六道，无边生死无尽苦，身心若有莲花绽，一缕金光破万尺。学的我不知道好不好啊，我一个高中文化水平，而且我上的是朝鲜族学校啊，这边朝鲜族学校的汉语水平是高中相当于你们汉族学校的初中，所以我没啥文化啊，你别问这种。这种咬文嚼字的问题啊，当然我觉得你写的很好，因为我看不出他，有点看不懂，看不懂就写的很好嘛。就像我看《红楼梦》，我都不知道他要说啥，因为我看不懂，所以他应该写的非常的好。我这种文化水平跟不上吧？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就用大白话问啊，我就用大白话回答就可以了。第二个问题，你说这个畜生道、人道和畜生道， 跟其他世界的人道畜生都相比，是不是都算非常糟糕且少数了？你问的是这个其他世界是哪个世界？也有糟糕的世界，也有好的世界，像极乐世界就没有畜生道。所以这个，以后有空啊，等你修为都够了，也可以像那个什么佛的弟子们一样，多去其他世界看看。祝你好好修行吧，也能在修行上有所成就啊。下一个问题，131楼，娑婆客，这位问，针对修行到哪个阶段不需要用转头？这个，任何人都可以，不修行的人也可以，你只要不用转头看，睡觉往后那么一躺，时间长了，这后脖子就会慢慢舒展开来，然后这边肌肉也会放松吧，肌肉放松，这边神经就会激活一些啊。但是不修行的人可能会整个过程会慢一些吧。修行的人更好一些，还有，一开始是平躺的，但是等过一段时间习惯之后，你侧卧，脑袋看似耷拉的，有点不舒服，但是也没事儿，所以吉祥卧也可以啊，吉祥卧看电视里的那个，以前《西游记》的那个唐僧，你看他吉祥卧是用一只手，顶着的，也可以顶，也可以不顶，这个没事儿了，你先平躺，你先试着平躺着睡看看吧。也可以啊，一开始平躺的有点睡不着，那就把枕头稍微弄矮一点，枕头矮一点的换个，然后这样慢慢来，慢慢降低这个枕头的高度就行了。下一个问题，132楼，实修实证。这位问，凡夫九禅是不是可以细分为28层？可以的，理论上是可以分的，但是呢，当初佛也没有这么多细分。因为分子太多，反而让人产生更多的分别心，这个没必要啊。初禅、二禅就够了，而且，上三根、下三根是有区别的啊。这个在书上都说了啊。至于扬升覆盖范围，肯定是境界越高，覆盖的范围越广啊。第二个问题，需要修到几禅扬升可以覆盖整个地球？这个我就不说了啊。这个禅定中的境界最好不说是最好的，你只要知道理论。原来可以扬升放出来之后，慢慢扩大，然后就可以覆盖你的周围的一切，慢慢覆盖。你只要知道这个逻辑就可以了嘛。你慢慢来，慢慢来哈，不要想着你要覆盖这个覆盖那个，用这个想法的时候反而变成执着了。你就往里面自己的注意力，用思请还是参疑请，这两个方法到了境界了，自然有进去的进禅定的那个过程，就有二禅三禅开始都有这不同的感觉啊。就你自己来吧，我就不在这里细说禅定的，诀窍啊，这个是传法之后一个忌讳。我讲初禅已经够让很多人有帮助的人能修到那个的人是能得到帮助的，按照那个方法来也有，但是呢，也有一些修不到的人也可以，也会拿出来，反而拿出来会出去招摇撞骗呐之类的，这样也不好嘛。下一个问题，133楼，长南飞。这位问，这个工作的事儿，不管必要有没有必要，只要干了就有功德，那就是我对心态不对，我忏悔，我改正啊。这个打扫寺院啊，昨天说回答打扫寺院，他觉得，没必要那么经常打扫哦，所以又有人说他没有发心等等这类话，首先打扫这个。我是不去想那么复杂的问题，他让我干我就干，上边让我干我就做啊，只要是符合仪规的，我对这个寺院有帮助的，这都是干，这都就干。以前寺院里也有人就觉得经常反复的干打扫就没必要啊，有些地方人气的也少，然后就师傅就告诉他这个世界的灰尘，每一粒灰尘都是我们心的外现我们心中有很多妄想。所以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灰尘，所以我们打扫这个灰尘，也是在外向下修行，小外尘就是在灭自己的妄想，在内心是灭自己的妄想，在外向上是灭小灰尘，所以就是你心里想着我正在灭自己的妄想，或者以某个心法来修行，比如参四请，四念阿弥陀佛也好，观佛也好，心里修某个法门，同时。想象着把其他的妄想都灭掉有这样的意愿，然后手上呢再打扫这样，师傅是以前是那么说的。 还有你想调整工作时间，但是有人说你没有发心啊，这个说的人肯定不是出家人吧？一个正经的出家人怎么会说这种话？你就跟他说啊，我来寺院是一个是做在能力范围内会做一些事，还同时啊也希望能拿出点时间好好修行，不是从早到晚都是来干活的。然后你跟他直接说啊，你那负责的那个师傅直接这么说。有啥好大不了的？大不了就被赶出来呗，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现在就是很怕别人的眼光，怕别人怎么说，这有什么好怕的？你就这么说，如果他们去嫌弃你，让你走，那就走吧，那说明你的缘分已经到了呀，那就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嘛。那再去别的地方做啊，或者说出去工作啊，该过自己的生活呀，也不需要每天一直都在寺院里。我不知道你待了多长时间啊？你是不是很喜欢待在那里啊？我个人是，一旦感觉到这个环境不适合我，我就立马卷铺盖走。我是从来不会为去感去什么在意别人的眼光你就想吧，你就想啊，你想象一下，你是要去极乐世界的人，你就那么想。我现在就是极乐世界的，我来这里就是来消业的。你们讨厌我，那就我说明我的业已经消完了，我就走就完事了，这么想就可以了嘛。你先去找那个人，负责人好好说啊，你希望每天有这样的时间段是要好好修你的，然后其他时间段哪个时间段可以干活，你看看他怎么安排啊。如果他说一定不行，那你可以再跟他讨价还价一下，在你能接受的范围内能讨价还价，然后呢，再不行就走人吧。还有大。这个梦中有阴郁，这个很正常。第二个问题啊，然后你说这个，打坐的时候呢，身体发热啊，这个也正常。双盘的时候身体有一些变化啊，这个也正常。打坐的时候身体发热，然后起来之后又很冷，也是正常的，因为打坐的本来就是气血循环快的话，就会身体发热的，这没什么。然后呢？是不是注定结婚，但还没遇到对方？那这个时间段是无法彻底灭除阴郁啊！你还真说对了呀。的确是的，有些习气是你得消了那个月才能灭掉啊。所以不要执着于灭什么灭那个啊，你就专注于修行，当下的修行就够了，能灭到哪里就灭到哪里。下一个问题，134楼，LYY 1213。这位问拔牙有没有对影响打坐啊？这个没什么，有些以前在第一本书里说过了，也有些和尚到了年龄就或者他的修法错了，牙齿自己会脱落，那没牙照样打坐修行啊，没牙就没事儿，没牙就拉倒吧。我是不建议在骨头上动刀的啊，这个像现在往骨头里打螺丝钉然后套牙这种做法，我是不太建议的，因为这个。如果你的修为已经超过了肉身的境界，你根本不在意肉身的痛苦了，那个都反而没事。但是你在前期啊，在初学阶段，你做了这个东西之后，那打坐的时候，它会某一段时间开始会越来越疼。如果你能熬过去，那又没事。有些人熬不过去，就一直处在那个阶段。所以这个能不给自己留下这种后遗症是最好的。所以，拔牙倒没事哈，在。沙氏神经啊，什么填充啊，给打螺丝钉啊，这种还是好好问问医生吧。他是从你的这里直接把牙齿拔掉呢，还是怎么说呢？是沙氏神经肉在上面填充好，然后再把旁边的牙齿给磨掉，然后套个什么东西啊，等等这种做法，我是不太建议的。你要拔就拔，然后拔完之后在上面弄一个很简单的啊，我也不知道牙科医生怎么做啊。在寺院里，很多和尚是没了牙照样活啊，都不去补的，都不去补，就没牙就没牙那么活呗。反正肉身早晚是要死掉的嘛。下一个问题，135楼，应龙，这位问：打坐半年已可攀70到90分钟，请问感冒发烧的时候还可以继续打坐吗？可以的，正常的小的感冒正常可以啊。如果是感冒的非常严重，一打坐的时候都坐不住，也有那种很严重的程度，那该上医院就上医院吧。大部分小感冒是没事的啊，正常打坐。然后感冒的时候还有这个冷的时候，可不可以戴帽子打坐的时候？可以的，在寺院里这个 冬天比较冷，也没有供暖，也不好的时候，那只能穿多穿衣服，甚至披个毯子，然后戴个帽子，都是这么来的啊。还有下一个问题，三，大日如来，毗卢遮那是具体某位佛啊，这个是法身佛的意思，也没有明确的指示某个佛，就是法身佛的意思。还有四大菩萨中，普贤菩萨跟文殊菩萨搭档吗？是的。这位菩萨也在藏地弘法嘛？没有投胎，普贤、文殊都没有投胎。现在，下一个问题136了哦。还有这个普贤、文殊是负责普贤、文殊的确是负责那个藏传佛教的。下一个问题136了哦。链接爱，链接爱，这位问，全国有1亿存量项目，然后呢，政府已经拿不出钱了。建设过程也超预算了，还有税务问题等等，总体来说就是很混乱，然后政府公信力也受损，都是矛盾点，各地政府之间政策不一等等。你这个问题是你的现在位置是什么？你是中央干部吗？如果不是的话，就不用管，又不是你的问题，这个得全国统一统筹管理啊。把所有的那些个正在进行的项目都统筹一下，然后算算，在其中把重要的、必须做的先拿出来，派专人去做啊，中央派人去做，监督地方做，然后呢，不着急的先冻结下来，然后有些有烂账的有明显有账目不对的就找人，就派人去督查，然后把那些个贪污的给揪出来处理。只能这样了啊！如果你是上边的人，你中央干部的话，你就这么做啊；不是的话，那你就等着看呗，还能怎么办呢？你是地方政府的话，先想办法搞钱呢。地方政府不都是先想办法先搞钱吗？搞了钱才能做项目啊，因为钱不够，还要和私企合作啊。我也理解啊这个项目，但是呢，理论上还是不合作最好啊。具体我不知道你是哪个级别的干部啊，省级干部还是地级市干部还是中央干部啊？如果中央干部可以解决，其他的级别的那只能管自己的那一片了。你能做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吧。还有下一个问题，137楼明。这位问，《阿含经》给凡夫讲的啊，《十三经》是42章经，也是小乘内容，《心经》算总论。法华经也算总论。法华经是说，佛为什么出现于世？为了开示悟入佛的智慧。还有就是，唯有一乘啊，没有二乘三乘，唯有一乘这个理论，就是最后要成佛的嘛，大方向就是成佛，所以这也算总论吧。然后六祖坛经是，六祖慧能针对于当时的修行人讲，当时的修行人很多都在心外求法，认为。佛度他度，然后呢，这个六祖慧呢就反着说叫自性佛，关注于自己的自性当中，然后就修行方面呢，就是对外扫相，对内止念，然后就一个去保持觉知，不要落在无际空当中这样的说法。金刚经是给阿罗汉讲的，但是他没有讲四相怎么产生的，就是一直在叫你灭四相。然后圆觉经呢是给菩萨讲的，那些提问的人全是等觉菩萨，但是呢。内容是给所有菩萨级别的人都讲的，初地菩萨到等觉菩萨都算啊。楞伽经是给菩萨们讲的，也是提问的人是十地菩萨大会，但是内容是还是给初地开始到等觉地都是涵盖的。无量寿经是净土法门，梵王经是讲戒律的，楞严经正在讲，这个是内容最多的，比较杂的。我们一开始是讲这个，心是什么？七处正心到十方显见，这边是心，心是什么状态？就是意识覆盖一切，或者创造一切这些内容。后面讲，各个众生怎么产生的后面是50因母之类的，还有四祖清净明慧等等，这个内容比较多。解深密经、维摩诘经、金光明经，全是大乘，全属于大乘的义理。我也只能大概这么说了哈。后面以后讲的时候细说吧哈。下一个问题138楼，阿拉登神丁。练腹式呼吸念佛后打坐的时候， 我会闭上眼睛，那就闭着就可以了。你习惯闭就闭。对初学来说，一开始打坐的时候，睁着眼睛的话会妄想多啊，不是闭着眼睛就妄想多，所以稍微睁着眼睛看一点就少一些。但是这个是初学来说的，你习惯一闭眼睛就已经可以了。第二个问题，湿婆的问题，脑子里经常想象一些事情，然后对湿婆反而可以提高专注力，那你就继续想象就可以了。等你想象到慢慢觉得累的时候，就会开始往湿婆上集中了，所以不需要啊，我不需要现在刻意的控制，你有这样的想象也可以，然后，那你觉得可不可以跳过观佛这个步骤？完全可以啊，我就是一直在教大家先湿婆开始，不行的话再观佛啊。下一个问题140楼，GXGSJQWD33，这位问怎么判断无际空啊？无际空就是这个五根的觉知没有了，五根的觉知没有了，然后就守在一种空的状态。所以你有五根的觉知啊，而且提着这个觉，一直感受着身体的存在，或者妄想的升起、情绪的熄灭、情绪的变化啊、注意力的乱跳，这些你都感受着，你有了了分明的知道，那就不是无际空了。按照这个标准来判断啊，你要是感知到，处在一种空的状态，身体的感觉没有了，然后呢就一直手空很懵的状态，这样的算是无际空，但不是睡着，也不是昏沉，是清醒的。但是呢，自己屏蔽了这个五官带来的感受，就算有点声音哈，甚至是有人稍微碰一点，他都感觉不到，这种才算无际空。你自己现在觉得一直有觉知的话，那就不是。还有建议你还是思情或者移情一直抓着，因为我们有很多隐藏的情绪，你不拿出来就灭不了的。下一个问题，142楼最后一个问题，这位问，弟子念《地藏经》，单独回向冤亲债主，可以念普供养真言和普回向真言吗？如果你是单独回向给冤亲债主，这些不念也可以，不念也可以，你就按照你的做法来做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这个。官网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